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一小时一样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听到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能的情可不及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已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独自耳边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提，还是那里的鲜花才能酿出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能忘记。
响起，
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还是哪里的鲜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绽放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
这首歌曲的那种异域风情哦，异国异域风情非常的强烈。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哎，可可托海啊，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哦？可可托海是一个小镇，它是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小镇哦。这个地方的地景特色是有矿山遗址啊，并且它是中国的一个地公园。那我自己对于新疆这个地方哦，因为我会觉得很神秘嘛，没有去过。其实你说有没有想要亲眼看看？心里一定会是想，可是呢，就觉得要去中国嘛，就意愿又没那么高了。大家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哦。我觉得风景就是地景、自然环境，在不同的纬度啊，不同的地区，它都会有它的特色，因为这就是地球的奥妙之处嘛。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网络上的一些旅游影片啊，或者是有一些部落客啊、背包客去介绍他亲自走访的那个照片，哇，真的是绝美。但是现在这个到不同国家的移动要考虑的事情还真的很多，你有没有时间，你有没有钱，然后这个地方你觉得安不安全，这需要考虑的哦。刚刚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这一小时呢，除了有好听的音乐，也有一些生活资讯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食物掉在地上三秒内捡起来还可以吃。诶，超常见的。在我那个念书的时候，去学校上课，有时候大家会分享那个零食嘛，哎呦，不小心打闹之间啊，还是吃东西掉下去啊，三秒内赶快捡起来。这真的是对的吗？三秒内真的可以吃吗？还是说应该要几秒内捡起来呢？芝加哥哦，有一个微生物学家哦，他在这个网络上哦去做一个实际的实验，他结果显示哦，你的食物啊，如果不小心掉在地上了，不管是三秒还是一分钟，其实都已经有细菌滋生的所以刚讲说三秒内捡起来可以吃哦，其实很难讲啦，就是该沾到的还是有沾到哦。这个三秒定律哦，其实也只是大家这个以讹传讹，就是大家习惯性这样讲。其实如果东西掉在地上，为了卫生安全的考量哦，其实还是不要入口会比较好。不过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刚刚讲到这个美国芝加哥的微生物学家哦，他还特别做了一项实验，把东西啊就是到碰到地上分别测试1秒、5秒、10秒、20秒、30秒到60秒，看看有没有区别，就说是不是真的放越久它的那个细菌越多。结果发现呢，就算只是一秒已经都有细菌生长的痕迹，那10秒的样本呢比一秒还要再多一些些，20到30秒的这个样本细菌数更多。比较意外的是啊，10秒的样本跟5秒的样本哦，它的细菌数量竟然差不多。所以不管你是停5秒还是停1分钟哦，细菌都已经爬上了那个食物里面。那当然这个刚刚讲说地上本身的整洁也是一个考量的重点，有些人的地板很脏 当然不是说肉眼可见，细菌你是看不见的啊。例如说你家里面啊，可能有养宠物啊、毛小孩啊，哦，你家的地板可能不是瓷砖，是地板哦。也许肉眼所见你觉得不脏，但是可能里面都藏污纳垢。所以刚提醒大家啊，我们常见的这个三秒定律哦，是错误观念。卫福部食药署还特别提醒哦，这个食物掉在地上哦，三秒内捡起来还能吃，真的不 OK。为什么？因为你会不小心吃进去啊，大肠杆啊、沙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哦。哎呦，有的时候你身体不舒服，或者是那个菌真的比较多的时候，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食物中毒、腹痛、腹泻、呕吐都有可能。甚至如果你的这个食物本身是比较湿的，你碰到地上之后沾染到的细菌数量会更多。所以不要再讲什么三秒定律了。讲到的那几个啊，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是我们最常会治肚子痛主因的一些菌哦，所以要小心注意。那不只是掉到地上的食物不要吃也有些重点哦，包含啊你平常的这个碗筷清洗上也要清洗干净，尽量不要生食。然后你的这个食物存放的地方啊，要避免一些老鼠啊这些小动物接近。那如果你们家里面有一些猫猫有一些狗，或者是养一些宠物，尽量不要把它们带进这个调理食物的场所。那真的有沾染到的话，就是不要吃了。很多人说还好吧，我平常都吃了也还行哦。那就是你的肠胃还 OK， 但是会不会到哪一天你突然肠胃比较脆弱的时候，你真的是单碰一点点，你可能就会开始拉肚子哦，甚至严重啊，什么肠胃炎啊，都非常有可能。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哦，不要再以节俭为由说，哎，东西掉在地上三秒内还可以吃哦，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
自从我看到你，就每天失眠失语不振，因为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女生。我不想讨你欢心，又担心自己难过，但你的要求总让每个女生觉得烦人。我只要看到你就胃快抽筋心律不振，你知道我不是很做作的那种女生。我不想改变发型，也不想变换口气，只为了让你
烦啊烦啊，心里烦啊。
林小培的歌曲《烦》。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A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才讲到这个食物掉在地上就不要吃了，不要说秒数很短哦，赶快捡起来吃哦。平常吃十次二十次没事哦，只要让你一次有事，你就真的很身体很受不了，也很不舒服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一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资讯哦，这个健康资讯跟吃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要谈谈关于口腔的保健。诶，这个好像比较少谈诶。下段节目呢，持续告诉你更多健康话题，别走开，微微马上回来。
干干净净的天，风景在后退，空荡荡的车厢里，你的脸紧靠着我的肩，安心的睡了。如果什么都会变，还能不能例外像承担这样甜蜜的重量，守着你到终点。虽然我还不知道到达幸福最快速的路线，虽然我不能解释，但时间终于会证明一切。 Baby， 爱到某天某月某一天，直到我微笑的闭上眼，闪过心里最后的画面，还是蓝天里的你。 Yeah， 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渴望一直守护一个人的感觉，让我邀请你一起去看一看永远。浮浮沉沉的心，有多少失恋，只希望我的怀里。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书院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置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时呢，一样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健康话题哦，要关心的部位是哪里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关心大家的健康哦，跟口腔有关，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明明很多东西都是从嘴巴进去的，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口腔的关心好像没有这么多。邀请到的是细胞生物学博士黄秀琴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博士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博士哦，我们刚刚提到啊，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啊，才觉得哇，我们对我们口腔的认识哦，真的非常的少。我们如果想到嘴巴或口腔的健康哦，很多人先联想到牙齿有关的，因为大家对牙齿看牙医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哦。但其实嘴巴有很多地方要注意，可能黏膜啊、舌头啊，有很多细节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其实想要先问问看博士，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先想到是牙齿啦，但是其实有很多部分我们都需要来注意，跟我们健康息息相关与口腔相关的部分还有哪些，可不可以请博士先帮我们听众朋友做个介绍哦？
其实我们一开始只会讲说病从口入，这是大家小时候常常被教育的嘛，对不对？
对，
就是说你要慎选食物，能吃到脏的食物，吃下去呢你就会肠胃炎之类的，拉肚子嘛。我想小朋友都会知道病从口入，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说除了食物不干净的食物之外呢，其实我们口腔还有很多的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呢长期的都在我们的口腔黏膜上，因为刚刚有提到黏膜，到底哪里是黏膜呢？就是口腔最外层的一层保护膜，这是黏膜。讲的具体一点，我想大家都有那种经验，就是吃火锅的时候，我每次吃火锅看到一锅美食都迫不及待要赶快喝汤，有没有？
对对对，
一喝就烫到。
对啊，
那吃完火锅的晚上或第二天一定口腔里面会脱一层薄膜，白色的黏膜，有没有？
对，然后不会痛，但是会有一个皮，薄薄的皮的那个感觉，
那个就是黏膜
啊。
那就表示说你已经受伤了，脱了一层皮。如果说那个身体比较健康的人，其实我们统称讲说，如果你免疫力还不错，对不对？他很快就修复了嘛，你就没事。可是如果免疫力不好的人，你那个脱一层皮之后呢，那个外皮就没有保护了嘛，对不对？你的口腔内层就没保护了，所以这些微生物呢就开始在你的口腔里面作乱，就会产生反应。那有些人呢，他可能就会开始那个嘴巴会痛，嘴巴破，最常的最常发生就是有些人熬夜，有没有？第二天他就说他的嘴巴
破了
好几个洞，有些人是一个，有些人好几个。还有些人呢，他是吃东西的时候咬到舌头，有没有？
有，
对，
好痛死了。
那有些人很快就好，对不对？有些咬到没什么事，像我常咬到没什么事啊，第二天、第三天就好了，自然就好了。虽然流了一堆血，可是像我老公呢，他就会拖很久，
要一个礼拜。
对对对，
那
差别就在于说，你如果免疫系统好。那你的免疫细胞呢就可以防御抵御这些微生物，让它不要产生一些你的一些病灶。可是如果你免疫力差，那些微生物就会长得很多，造成发炎反应，造成发炎反应就会痛嘛，红肿热痛。
是，
所以差别在这，这是口腔的。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么多的微生物，嘴巴里面大概有700多种微生物，700种以上。它是那个人体里面第二大的菌丛。所以微微，你知道第一大是哪里吗？
是肠子吗？
哎呦，对对对，
肠道的那种很多。
其实大家都还蛮有概念，最多的是肠道，肠道大概有1500种。那第二大的就是口腔。
哦，原来第二大就在口腔。
对，这是体内啦，我们不讲外面皮肤的嘛，那体内，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这些微生物呢，一旦透过你的口水，对不对？或者是说你的食物一起吞到那个你的肠胃道里面，可能它就会造成其他的疾病了。
确实哦，很多人都说这个刚刚讲病从口入嘛，所以好像会很重视说我吃什么碰什么。但是确实像刚刚博士讲到的哦，假设你嘴巴的部分、口腔的部分有一些状况，除非啊痛啊让你明显感受到，不然我们平常也不会张开嘴巴在那边东看看西看看啊，那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较能够说展现出说最近好像身体有一些状况咯，大家可能要想要注意咯。
最明显就是那个你刚刚讲很难张开嘴巴东看看西看看，对不对？
对。
可是大家都会注意到舌苔
哦，会，因为刷牙的时候比较容易会看到。
很多人都说刷牙的时候顺便刷舌苔嘛，因为舌苔呢其实就是微生物的大本营。你看那个厚厚的舌苔其实都是微生物病菌。对，那些微生物 藏最多的就是在舌苔，尤其是舌后还有咽喉，你根本就清不到，因为你刷牙也刷不到舌后嘛，还有咽喉，还有你漱口水，对不对？也漱不到那么深的部位，所以呢，那常常都是微生物最多的地方。那个部位如果你看你观察一下你就知道，像中医有常常用舌苔去断定你的病灶的深浅，还有你病位深浅。中医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舌苔厚呢表示说你的病情比较严重
哦，
然后你的病位也比较深。为什么叫病位比较深？就是表示说跟那个微生物可能跑到那个微生物比较多嘛，可能跑到你的那个身体其他部位。那微生物它会透过刚刚讲吞咽的动作，对不对？跑到消化道，然后或者是说你口腔里面刚刚讲说什么样的病灶容易显示你口腔有问题，就是刷牙流血。
对
对，所以那微生物也会透过你血液这些破口有没有跑到全身。还有就是说刚有提到免疫系统下降，你会觉得说，奇怪，你最近怎么嘴巴特别容易破？
对，
或者说有些人口角炎，
哦，有啊，一直好不了啊。
对对对，还有口干舌燥，对不对？其实这些都是警讯，因为这些表示说你的免疫力是下降，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呢，你口腔就容易有那个免疫细胞产生一些发炎反应，这些。受发炎刺激的免疫系统呢，也会跑到你的全身去作乱，造成你自体免疫性的疾病。
所以口腔真的是人家讲第一道防线，那边也是重要的防线。
是，
甚至很多那种小症状就会显现在口腔，显现在嘴巴的时候，大家自己要小心跟注意哦。其实像刚刚提到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哦，里面提到了很多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关注到自己口腔的一些变化。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些人嘴巴常常破洞啊，然后觉得好像很难好，还有提到有些人是这个口腔时常有异味，而有些人以为是说我吃什么东西所以才有异味，可是会发现好像那个味道都消除不掉，不吃东西的时候也有，并且就特别特别的奇怪。想要请博士帮我们说明一下，像这些症状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很日常啦，好像也不是什么病痛啊，但是好像久久没有去处理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对，口腔有异味呢，尤其是所谓一般讲的口臭，其实 90% 都是牙周病造成的
啊。
那 90% 如果说你常常去牙医那边，对不对？治疗牙周病啊，治疗好了，对不对？控制的很好的话，稳定情况是稳定的话，把那个造成牙周病的叫做牙龈普林单胞菌，你把它控制好之后呢，其实你的口臭就会大幅减轻。那如果说你在治疗牙周病的过程里面呢，还不能消除口腔异味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其他地方出问题了。像是鼻涕倒流，因为鼻咽管跟那个舌咽管是相通的，咽喉相
通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所以这些鼻涕如果倒流到咽喉，它咽喉的微生物呢也会跟那个这些黏液产生一些作用，所以会产生一些难闻的味道。那最主要这些难闻的味道呢，是口腔里面会产硫的细菌。你知道那个硫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说去那个什么温泉硫磺泉，有没有？
那个臭臭的味道。
对对对，你会有臭鸭蛋的味道，有没有？那就是大概就是那个味道。还有如果说你是那个胃食道逆流，因为胃食道逆流你从那个食物嘛会逆流回来在咽喉，咽喉也会产生一些细菌一些腐败的味道，还有就是那个肺炎，肺部有疾病有没有，也会有一些肺部的黏液啊，透过细菌的作用产生一些发酵那些不好闻的味道，还有肾脏有毛病可能也会有。所以如果说你的口腔呢，你透过很彻底的清洁口腔，然后牙周病也控制得很好，可是还是有异味的话，你可能要再请医生做详细的检查。
是，虽然刚刚讲说口臭的问题，有些人觉得好像只是与人互动礼貌上可能不好意思，但它其实是反映出健康的状态。
是没错。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习惯了，好像我一直以来嘴巴就是这个味道，应该是天生的吧。对，但其实不尽然，就是说身体 体你有一些变化也会反映在口腔上面。
确实是，确实，因为我们口腔的微生物嘛，它可以反映出非常非常多的气味，就像我们讲皮肤上面的微生物，对不对？也会反映出每个人身上的气味。
嗯，确实。不过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哦、有提到说嘴巴的味道或者是嘴部的一些问题，甚至刚刚博士有讲到口干舌燥、哦、诶，很多人会发现啊，这些症状有些那个症状好像有点很矛盾哦，有一种是很重、嗯、有一种是根本就没有口水然后干得要命、嗯、这样也不行，诶，起来真的好为难哦。很多人其实不太清楚说那到底正常的比较相对健康的口腔应该是什么状态。
相对健康的口腔，我想说应该是你自己在照镜子的时候、嗯、对不对，你的口腔的颜色呢、嗯、比较是偏向于那种粉红色，你的舌头也是、嗯、然后没有一些白点
哦，
嗯，因为常我们在讲说口腔里面有白色念珠菌，
嗯
嗯，那像嘴巴破的人、嗯、对不对，你会看到他那个口腔有圆圆的，
对，破掉
白色的，
很像每次破一就一个圈嘛，
对对对对，然后都是白色的圈，那上面就是那个白色念珠菌感染、所以它会很痛而且很难好，
嗯，
然后还有你张开嘴巴的时候口角有没有、
嗯、
你看颜色都很均匀，
嗯，
不要有特别红色，那口角有开始红色有没有，就表示说、嗯、诶，你可能快要有口角炎了、
嗯、
就那个局部很轻微的发炎，然后你嘴唇颜色也是要均匀、
嗯、
如果颜色不均匀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地方特别的红有没有、
嗯、
那可还有一点点感觉好像痒痒的
哦，
有没有，是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症状、
嗯、
那都是轻微的开始发炎反应了、
嗯、
如果你这个时候注意它有没有，赶快擦一些保养的产品、
嗯、
应该会把它止住了，不会再把病情恶化、
嗯、是、嗯、有的时候它第一个反映我们现在的健康状态，然后再来就是说刚刚可能因为它已经有点受伤了，所以它的防御能力也下降了，
没错。
那因为嘴巴嘛，我们正常人生活就是你每天都会张开嘴它不像肠道，虽然说我们是吃进去的东西才会进去、
嗯嗯、
但是嘴巴就是最外边，
对，
所以感觉是不是口腔的这个保养也比较挑战比较多啊，因为好像他常常要暴露在充满风险的环境里面。
是啊是啊，没有错啊，所以才会说那个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口腔、
嗯、
口腔。那怎么彻底清洁、嗯、就是你三餐饭后要刷牙，可是很多人很难三餐饭后、
嗯、
那至少早晚、
哦、
对不对，睡前
一般会有，
一定，对，一定都要刷牙。除了刷牙之外呢，还要配合牙线，
嗯，
一定要把牙缝的那些脏东西清干净啊、哦、那有些人会配合漱口水嘛，
哦对，
那漱口水是见仁见智啦，有些就不喜欢用、
嗯、
因为漱口水里面的一些抗菌成分、
嗯、
长期用下来呢，你的味蕾有没有、
嗯、
就是你的味觉可能会比较退化，
嗯、
哦、还有漱口水它是杀菌的成分嘛、
嗯、
也长期用下来也会觉得说你口腔里面不管是所谓的好菌坏菌全都杀了、
哦、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对，破坏那个口腔菌相的平衡、
嗯、
因为如果以自然科学的自然医学疗法的话，你会觉得说我们所有的都是还要维持平衡，
对，要有好有坏的这种感觉，
对，这样子你的那个问题才不会反复的出现、
嗯、
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使用抗生素对不对，
嗯，
它不管好菌坏菌也都杀了，
嗯，
可是你很容易复发
啊，对
对。那我自己过去呢也有经验，就是那种咽喉炎有没有、
嗯、
那种咽喉炎就是好像喉咙被瘙痒
啊，
突然很痒
很
痒，
很不舒服，很想
对，然后就爆咳。
嗯，
那去看医生，耳鼻喉科就给你说啊，你这是咽喉炎，给你抗生素、
嗯、
一个礼拜的疗程，你吃完之后呢就好了。
嗯，
可是一个多礼拜之后又复发
啊，反反复复去看医生
好几轮。
嗯，
后来我觉得哎，这样真的不行。嗯，所以一定是要把自己口腔呢。就是想办法让他用菌相平衡的方式，用自然的方式、
嗯、
让他恢复健康。
嗯，我想我们跟博士聊到的、哦、就说真的在口腔方面呢、哦，我们很多人的认知是没有这么深刻的，然后很多小毛病啊，因为 通常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还没有这么的严峻，我们觉得还好啦，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它可能已经反映了我们现在的身体健康状态。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邀请到的是细胞生物学博士黄秀琴博士来跟我们做分享。
当一只秋千无法把人晃到明天，当一句誓言让从前从此分成两边，原来越快乐的事越要经过痛苦几次，换掉一根心中常驻的刺，换得最终最爱的名字，是不是踏破铁鞋谁就能够找到谁，人往往习惯身边追了之后还是追，心累了不喊累，情也了太撒野，爱能活几天算几天，徒留悬念，我踏破铁鞋是否就能找到谁，人常常推开眼前不顾一切去追悔，要哭是几个钱再醉过几条街，才懂爱多美就多去用心改换情面，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邀请到的是细胞生物学博士黄秀琴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博士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谈论到口腔哦，很多人说啊，哎呀，我都是定期去看牙医哦，但是好像仅此于对牙齿的认知，牙痛什么的，哎，这个我们很熟悉。但是像之前提到的啊， 口腔的，包含舌头啊、咽喉啊、口腔黏膜啊，其实我们所知甚少，好像平常也没有太多的研究哦。不过正如博士之前介绍到的，它的一些变化跟反应可能就是告诉我们说最近身体有一些状况了，并且你的防御力呢可能最近已经有点下降了，小心，因为毕竟嘴巴就是每天都要吃很多东西嘛，说很多话，然后你都要张嘴，诶，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哦。诶，想要问问看这个博士，我们讲到说好啦，我们现在已经大概知道说这个口腔其实真的很重要，有一些小细节啊、味道啊，或者是破皮啊、破洞啊、这些等等，我们都要注意跟小心，可是平常要来保养呢，这个我们很少听到说要来好好养护我们的这个口腔，尤其刚刚提到口腔黏膜嘛，也是重要的首位但是到底应该来补什么比较能够照顾到我们的口腔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口水里面到底有什么成分，我们的口水有什么作用，对吧？我每次都要举这个例子，我小时候受伤的时候，我祖母都说口水舔一舔就好了。
对啊，到现在很多人也是讲痛嘛，然后就舔一下，
对对对，
不知道在舔什么。
对，所以这就会牵涉到，就是说口水里面它有一些保护细胞、抗发炎的一些成分啊，譬如说口水，因为口水里要维持我们口腔的健康嘛，所以呢，口水它扮演消化食物的作用，因为它有那个粉酶，
对，
所以我们吃了东西进去，对不对？它会初步的分解，所以有淀粉酶，然后还有一些抗菌的一些酵素，像乳过氧化酵素啊，还有那个溶菌体啊，这些还有一些抗菌的蛋白质哦，还有促进黏膜细胞修补的蛋白质。那其中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蛋白质，还有一个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呢，就是它可以中和这些细菌的毒素，才会讲说，如果我们免疫力下降，对不对？这些菌就会作用，就是免疫细胞分泌的那个免疫球蛋白或免疫细胞的活性不够所以这些菌就会作怪了。那刚刚提到的这些蛋白质各司其职嘛，对不对？因为口腔里面大概1000种以上的蛋白质，每一种都各司其职。可是有一个蛋白质呢，它是多功能，几乎是全方位的，就是我长期以来研究的叫做乳铁蛋白。
这个倒好像可能有听过，比较常听过，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作用。
对，乳铁蛋白，你顾名思义就是乳汁里面吸带铁的蛋白质啊。如果游离在我们身体里面，在细胞里面，它就会是氧化物质，它就会变成很强的自由基。所以乳铁蛋白呢，它可以把这个铁，一个乳铁蛋白可以抓两个铁，所以它就把铁抓住。铁抓住的话，它就不会在细胞或我们身体里面乱窜，变成自由基去攻击别人所以乳铁蛋白有抗氧化的功能。那可是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血液，它是血红素，它是带铁的。我们要补铁，对不对？女生要补铁才不会贫血嘛。所以乳铁蛋白它又可以供应铁，所以贫血的人呢，他就会提供铁给他。所以它可以调整铁质。那另外，它可以抗发炎，所谓的红肿热痛，它都可以抗发炎，还有它可以活化我们的免疫细胞。另外它可以修补黏膜组织，黏膜细胞。那我们的黏膜到底在哪里呢？刚刚讲口腔黏膜，对不对？还有咽喉、食道，整个消化道
都有
黏液的，有没有分泌黏液的那种组织，全部都是黏膜。所以乳铁蛋白呢，是这些黏膜细胞分泌的蛋白质。所以等于就是说，除了乳汁里面含有乳铁蛋白之外，过去我们的观念都以为只有乳汁里面才有乳铁蛋白。后来发现这些黏膜组织也分泌乳铁蛋白。然后还有免疫细胞也会分泌乳铁蛋白。所以乳铁蛋白呢，存在我们的全身，去保护我们的身体。所以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就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口水有一定的含量，有没有
不能都没有这样。
对，口水如果口水口干症的人，有没有口水分泌比较少的人，他的口腔就比较容易出问题。因为我们刚刚讲口水里面还有抗菌的这些成分嘛，还有一些矿物质， 维持我们口腔的中性，嗯，或者是弱碱性，因为我们那个我们把东西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的时候，会有很多产酸的细菌嘛，那越酸它们活得越好嘛，所以口水呢帮助那个这些酸性中和起来之后呢，也有调节那个菌虫的帮助。
是，哎，这样说起来啊，乳铁蛋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也是维持着一重要的关键。
对，
不单纯只是说嘴巴，还有刚刚提到说，其实全身上下，
对啊，对啊，
都非常非常需要，啊，非常重要。
确实啊，因为口水里面有嘛，对不对？还有鼻腔黏膜也有，鼻腔、鼻涕还有眼泪，你看这个三个组织是不是都是对外开口？
对，
哦。因为它随时都会接触外界的空气，那外界呢有非常多的污染源，都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发炎反应，或者是说它会进入到透过眼睛、鼻子、口腔，对不对？进到我们身体比较深部的器官。你看那个新冠肺炎的时候，为什么要叫大家戴口罩？就是鼻子要遮住，嘴巴要遮住，这些都是病毒入侵的地方。
对，
那乳铁蛋白呢？它是第一道防线。如果你乳铁蛋白够多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这些病毒啊、细菌挡在外面。
哦，哎，但是乳铁蛋白可以想办法加强它吗？
是可以想办法加强。很多人都问我说，有没有什么食物里面？
对啊，就是增强一些。
对，食物。我们虽然讲说牛奶里面，对不对？我们现在用的乳铁蛋白啊，都是从牛奶里面萃取出来的，啊，理论上大家听到牛奶好像以为说喝牛奶就
会
补充了，对不对？其实牛奶在整个制程里面不是要装瓶吗？要消毒杀菌嘛，在消毒杀菌的时候，高温杀菌的时候就把乳铁蛋白给破坏掉了，
所以你一般喝的时候就没有了，
对，你很难从喝牛奶补充乳铁蛋白。在国外呢，比较多的都是几乎都是那个所谓的保健食品
啊，特别要把它萃取出来，
对，譬如说它会做成粉啊，啊粉剂、定剂、胶囊，有没有让你去额外补充？所以在尤其是我们刚刚有聊到，就2019年10月那新冠爆发嘛，新冠肺炎爆发，然后2020年呢，就几乎有大量的文献，很多国外的研究就开始在找怎么样的方法呢，才能抗那个新冠病毒。后来从非常非常多天然物里面呢筛选出来，就是说乳铁蛋白是最有效病毒的一个蛋白质。
是，
因为在 SARS 病毒的时候，它就被证明它可以抗 SARS 病毒，还有艾滋病毒，还有那个造成子宫颈癌的人类乳突状病毒 HPV， 还有什么 A 型、B 型、C 型肝炎病毒，几乎所有病毒有没有都有文献证明说乳铁蛋白可以对抗它。然后甚至后来慢慢的说，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说有变种病毒吗？
对啊，
所以要我们打第一剂、两剂、三剂、四剂、五剂，对不对？
对，
然后一直打疫苗。那也有研究证明，就是说乳铁蛋白对那个变种的新冠病毒呢也是可以抗的。因为它抗病毒的机制哦，最主要是乳铁蛋白它可以把病毒包起来，病毒颗粒包起来，那它包起来之后呢，这些病毒颗粒就没有办法接触我们的细胞，没有办法接触细胞，它就钻不到细胞里面去繁殖嘛。另外一个呢，就是乳铁蛋白可以覆盖在我们的细胞表面上形成保护膜，有一层乳铁蛋白保护膜之后呢，病毒也钻不进去细胞里面嘛，所以它就没办法繁殖。另外一个就是说，万一病毒太多，你乳铁蛋白不够多，对不对？一时不够多的话，乳铁蛋白已经钻到细胞里面的时候呢，乳铁蛋白呢，它可以抑制病毒的繁殖，让它不要在细胞里面持续繁殖，就是维持一定量。那同时呢，乳铁蛋白还可以活化我们的那个免疫细胞，去清病毒。所以其实它有四种方式去抑制病毒的生长或者是入侵。所以你病毒不管结构怎么变，有没有，反正它就是把它包住嘛，或者是保护我们的细胞膜嘛，所以它是非常有效的抗病毒的方式。
难怪会有人一直在问说，那我到底要吃什么才好？这样感觉除了直接营养补充品之外，是不是日常的人类常见的饮食就是真的很难获得？
很难很难。那很多人都会问说，那我们人体不是自己会分泌吗？有什么方法可以刺激它分泌，
让它多一点？这样
对，让它多一点，我们不用额外补充嘛，对不对？好像也很难，为什么呢？因为 会刺激它分泌，刺激我们的黏膜组织分泌，还有那个免疫细胞分泌比较多的乳铁蛋白，是那个受到感染的时候，
就你生病的时候它就激增，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不能故意去那个生病啊，让它分泌的更多。
嗯，确实哦。诶，但我觉得透过博士的分享啊，大家对口腔的一个健康状态，就是诶，到底什么是一个健康的口腔，有个基本的认识，甚至更清楚说啊，虽然口腔看起来就是平平无奇，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防线，我们平常真的很少关心他。
对，没错，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啦，因为有很多的研究证明，就是说那个口腔里面的微生物呢，它是会跑到肠道，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吞下去对不对，胃酸一定会把
消灭了嘛，
对对对，会把这些病菌消灭掉，其实不然，因为有研究就指出来，就说像那个发炎性肠道疾病的人，对，它会反复发生那个下痢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大肠直肠癌的病人，他们从他的粪便里面去分析他的菌群，发现诶，这些菌群呢有很多都是来自口腔的而不是肠道的，所以由此证明就是说这些疾病的发生或者恶化是跟口腔的那个微生物有关，甚至你更难像是说阿兹海默症，很多报章杂志以前啊，我自己常看到就是说牙周病会引起阿兹海默症，对不对？
大家想说这有什么关联，牙齿
跟我的，对对对对，你很难想象对不对？
对，
后来那个一些研究啦有发现它有两条途径，一个是说你牙周病会流血嘛，
对，
那这些牙周病的致病菌叫牙龈普林单胞菌，它就跑到透过血液跑到脑部，所以像那个有阿兹海默症的病人有没有，他有牙周病的病人，那死后啦他把他的脑部做切片做解剖分析，发现他的脑部就是阿兹海默形成的那种绦蛋白跟叫做那个什么贝塔类淀粉蛋白，这些蛋白的组成里面呢有牙龈普林单胞菌，就是牙周病致病菌的 DNA 存在
啊，
这就是蛮直接的证据，就是说口腔的这个菌
会影响
脑部，
哦，
对，而且是沉积在阿兹海默病变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研究就是另外一条路径，他就发现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呢是透过我们口腔的细菌，透过吞咽有没有跑到肠道，跟肠道细菌一起作用，透过脑肠轴线去影响脑部，造成阿兹海默症，
先进到肠胃再往
上，对对对对，所以是两条路径都被证明就说会造成阿兹海默症，或者是说让阿兹海默症的病人病情加重。
是，所以大家还不好好顾好你的嘴巴，做好自己的口腔。
对对，
就像刚刚讲的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啊，最近好像压力比较大齁，嘴破啊，然后又可能吃东西吃得太开心哦，吃烫的，
对，
然后又咬到又什么，好像也就小病小痛，也还好嘛，顶多痛，有些人很会忍诶，痛一个礼拜，我自己每次嘴巴破都要痛个礼拜啊，真的要痛一个礼拜欸，
所以你也是那个痛很难好的那个族群。
对，就是你会看到那个白色的圈圈有变小啦，就是它好像慢慢愈合了，但是它还是一直有点痛。
哇，好惨。
对，然后就觉得很烦。
没有，那个真的是警讯。你看那个刚刚有提到说吃很烫的东西，对不对？
对，
是不是那个食道癌？
哦，
常常有报章杂志都告诉你，就说
不要
吃太烫，
嗯，
60度 C 以上食物就被认为是致癌物。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你吃比较烫，对不对？除了我刚刚讲口腔黏膜会受损，你的食道也会受损，咽喉食道啊。
对啊。
可是因为口腔受损，黏膜受损，你会感觉得到，对不对？我们讲说那个嘴巴会有一层薄薄的黏膜，白色的。
对，会痛嘛，你就感觉到。
对对对。可是食道你是感觉不到的
啊，
受伤你是感觉不到的。因为那个地方受伤了之后呢，你咽喉的 那个细菌也会附着在你那个受损的食道黏膜上面、嗯、那长期下来呢它又会引发更多的其他的微生物一起过来生活，
那就聚在那边，
造成很严重的发炎反应然后造成那个局部的细胞呢产生病变 DNA 产生病变就产生癌症、嗯、所以尤其是那种看不到的地方你没感觉的地方其实是最风险最高的、
啊、对啊，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对对，尤其是现在好像讲说食道癌的比例呢慢慢也提升了、嗯、升高了，
嗯，大家真的要注意哦。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很多时候对于我们口腔的认识哦还没有这么熟悉哦，也根本就说老实话就不太认识他了所以透过我们刚刚讲到博士的介绍，大家有个初步的认识，诶，至少你要知道你的嘴巴最近在忙些什么，在干些什么，然后你要好好保护它，诶，有一些小症状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那很多时候像刚刚讲到啊，平常的吃东西的一些习惯哦，自己就要小心跟注意了。我们很高兴哦，今天邀请到的是细胞生物学的博士黄秀琴博士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博士。
谢谢，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时的微微。最后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幸福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拜拜。
渐渐的微风如此的变化，看似真的
正生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这首《绿岛小夜曲》唱出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也唱出对台湾这座绿岛美的赞叹。作者之一的周兰平特别请了这位歌手重新翻唱这首经典作品作为电影插曲，他就是纪录侠。民国25年出生在台北艋舺的纪录侠，19岁到了电台唱歌，开启他的歌唱之路。随后在50年代就灌录了超过2000首歌曲，他的歌声遍及大街小巷，成为大家口中的宝岛歌后。其中《红魂娘》描写了台湾女性在困苦生活中的坚韧与期盼，也成为纪录侠的经典招牌作品。
阮是十八步民拢传你离开家乡，出国来求
在60年代结婚淡出歌坛的纪录侠，民国50年在正声电台嘉义台主持纪录侠时间，累积无数听众。民国83年与正声台北平台担任我为你唱主持人，持续传唱好歌曲。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博士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七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